使我们拣选主耶稣，他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世界，他是我们的喜乐，他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拣选，是神给我们何等的一个权利。我们知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并不强迫人做什么事情，他给人一个自由的意志，他不要人好像机器人一样，都是他买回来，都是他所创造的，凡事就是照他的意思。神要我们来拣选他。当我们看见老爹姊妹在交通以斯接机的时候，当以斯接要去见这个王，他知道他是违逆进去的，若是王不伸出他的阴杖，他就要被处死的。但是他那句话讲的真是好，我若死就死吧。他在那里做一个拣选，那这个拣选讲到说，他甚至不顾惜他自己的性命，他愿意为着犹大的百姓们，为着神的旨意，他愿意这样子来做一个拣选。那今天我们在很多生活的里面，其实我们天天都做很多很多的拣选。那有一个姊妹，他们擦布只是上班哈，他们公司是9点钟必须要到班的，所以他们讲说他们是8:55什么特工队哈，哇，这个一天到晚赶，就是说赶在这个时间里面，他们就能够去打卡哈，都要迟到。那很多时候我们对地上的事情，我们有一个拣选，我们要做到这个样子。那我们来到神面前，跟我们的神约会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拣选哈。今天我是不是有的弟兄讲说，你聚会不能讲说是准时哈，这不是准时啊，你准时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准时哈。所以你要早到啊。那我们跟主约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常常做一个拣选，我要多睡一点呢，还是说做啊，我做一个拣选，我来到你的面前。好多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在拣选，有没有拣选主做我们的世界，有没有拣选主做我们的喜乐，有没有拣选主他做我们的希望。每一件事上，在我们人生路上，好像我们都需要来拣选。那在约翰福音15:16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哎，我们刚刚不是讲说我们在那里我是拣选主耶稣吗？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哎呀，我们想到这里，我们今天能够做这个拣选，说主啊，你是我的世界，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不能满足我，主啊，你是我的世界，的确让主的心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满足。但是我们也永远知道，今天不是我们拣选的主，是主他拣选了我们，在创世以前，在基督的里面，他拣选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能够爱神啊，是神先爱了我们。今天是因为这个爱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来到主面前说：“主耶稣，我爱你。”弟兄姊妹，我们站在一个何等感恩的地位上，主怎么样拣选了我们，看中了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你说世界上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他说我要来拣选主耶稣，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地位。但是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可以在一生的路上，我们有多少的机会，我们来拣选主耶稣。我已经拣选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一切，你的心是何等的满足。那我们早先在这里看见这个拣选，这主耶稣为我们来到地上的时候，前面30年好像是默默无声的在木匠的家里面。但是我们读马太福音这些日子，我们觉得实在读的话何等的宝贵。他主要预备开始公开他的职事，他的侍奉。那我们一开始就看见主他在那里受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3。马太福音3，请我们一起从13读到17。马太福音3:13到17，好不好？请我们一起来读。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着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进书办的事。”于是约翰娶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我们都知道约翰的喜叫做悔改的喜。那在这边说耶稣从加利来到约旦河见着约翰要受他的喜。当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我们从约翰福音的里面，那这个前面约翰施洗约翰，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见当施洗的约翰看见主的时候，他有一个开启，他认出说看哪、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他看见说这是神的羔羊。约翰他有一个指示，施洗约翰为什么叫施洗约翰，他在那里为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施浸，一颗一个这些人来到约旦河的里面，但是他有一个执事在施洗约翰的身上，他施浸是的，这是一个悔改的敬礼。那另外一面呢，他要将主耶稣能够显明给以色列人，在约翰福音章三十节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他有一个目的的，为要叫他显明，为要把他的儿子能够显明出来，让以色列人都能够看见。但所以呢，当约翰看见主来的时候，因为他非常的讶异，他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他说：“我为他骑鞋也不配。”他知道说他的地位，今天应该是主来为他骑的，怎么可能说主耶稣这位神的儿子？圣洁没有瑕疵，神的羔羊竟然在这边说要来受洗。但是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下面耶稣回答说，你暂且娶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进诸般的义。就好像我们看见主在这里要进诸般的义，主在这里呢，他不是在那里认他个人的罪，但是有一个点，他要进诸般的义。我在这里有一个拣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经过三十年是一个隐藏的日子，他在那里在木匠的家里面，他怎么样生长，圣经里面记得很少很少，没有记很多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但是当他要出来公开服事的时候，那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主所说的，他说我们理当进诸般的义。那义是什么意思？义就是对义的一页。主讲到说这个就是对的，当所有的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的，人都应当在这个悔改的敬礼的里面。但是主耶稣他却是甘愿的放下他圣洁的己，也就是说在这里当主有一个拣选的时候，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为我们完成救赎，是他下面一路上所要完成神旨意的工作。但是就在开始这边有一件事情，也在这个约旦河的里面，一面表明这个死，一面呢当主耶稣从水里上来表明那个复活，但是主不是为着他的自己，他站在所有人的地位上，他愿意站在约旦河的水里面。于是约翰娶了他，所以我们看见主他拣选卑微，他拣选死，他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当主从水里面进去，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忽然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落在他身上。想到鸽子，我们可以想到说鸽子是何等的寻粮，那鸽子的眼有人讲说这个是非常专一的，鸽子眼是很特别的，它看事情是非常非常专一的。那这边讲到说仿佛鸽子落在他的身上，圣灵降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主耶稣他叫做基督，他的职分他是受膏者，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然后下面第七节讲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三十年 隐藏的生活，是的，好像没有人认识他很多很多所行所做的。但是到他要出来服事的时候，他必须自己正也没有瑕疵的，他必须是在神所称许的里面，他不愿意站在人的地位，他愿意来受自己约翰的洗。他在这里我们看见好像天上的父神啊，看见他的儿子为我们来到约旦河，为我们受这个洗。但是在这边神有一个好像亲自的大声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是神所爱的那一位，是神所喜悦的那一位。那我们想到说，是的，所有你的生命经过这隐藏的日子，他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的增长，他的度量满足父神，他的生命满足父神，他的美丽满足父神，他的圣洁，他的完全让父神得到满足。感谢赞美主，当父神亲自在那里称许，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登山的变相。当在那个荣耀的里面，真的是耶稣他所有的荣耀在那个山上发射出来，他可以好像已经进到荣耀里面去，但是在那里有摩西有以利亚在荣耀中他一起显现。彼得是非常好心，他说我在这里打三座棚啊，这里实在是太好了。他把耶稣啊摩西啊以利亚好像看人都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打三座棚。我们用当我们读到圣经，在一个荣耀里面，他们所谈论的是耶稣在耶路撒冷要去世的事情。耶稣从荣耀的山上下来，一路面如坚石，面向十字架。在那一个时刻，真的是神在那里又忍不住啊，在那里大声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下面加了一句：“你们要听他。”然后呢，他们不见人，只见耶稣，他们的心没有办法忍受啊。不是好多人，旧约律法的代表摩西啊，先知的代表以利亚，不是他们能够跟主耶稣并驾齐驱的站在一起，好像三座棚啊。没有，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当主耶稣愿意站在我们罪人的死地，神的心在那里何等的震动，这是他的爱子，这是他所喜悦的，他所称可的。再看世界上找不着一人，他这边一个也没有，但今天他的儿子来了，他的儿子是他所喜悦的，满足他所有的要求，远远超过了律法的要求。我们今天主愿意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来支持约翰的面子，支持约翰他借着这个洗，要将耶稣显明给以色列人看，看哪、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是的，耶稣是背负世人的罪孽，他担当我们的罪，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他愿意来这里来受洗。所以我们看见，这真的是我们的儿子，他这么宝贵。主在一路上，他也在让你做拣选，他拣选。他愿意站在人的地位上，所以我们相信说，今天不是神在那里强迫主耶稣你就要来为所有的人类来受死，他没有这样强迫他，你就要走最卑微的道路，最艰难的、最痛苦的道路。自己甘愿，他原本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国的，所以一路上这基督里面讲到你的虚己，你的降卑。他自己甘愿是主他自己的拣选。那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里面，我们就看见主要出来服事，他首先遇见这么大的试探。在四章一也讲到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是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感谢主，今天耶稣他是属天国度的君王，他要出来侍奉的时候，一个圣灵降在他的身上， 然后呢，圣灵把它引到旷野去，然后我们看见这里所要显出来的是主他的丰盛。主必须先和撒旦来有一个这么大的征战，然后主显出他的得胜，得胜的君王。然后我们看见主在那里传讲天国的福音，然后一路上主在彰显神国度的权柄和能力。那在这边讲到主耶稣受的试探，有三次撒旦魔鬼来试探他。那我们从创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是的，当神创造了所有，他都说所造的是好的。把人造出来了以后，神说什么？看见所造的是甚好。神的创造里面，他把人造出来，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所创造的。神在创造的里面，带着他何等荣耀宝贵他的心意，叫人的生命能够像神，叫人能够和他一同的掌权。但是神创造人那么好的心意，当神说看见所造的甚好，然后下面一站到你就看见撒旦就来试探人，对不对？当主耶稣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说神在那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下神很满意啊，这是他的爱子，是他所喜悦的，这是神的儿子，那样的宝贵，站在人的地位上，站在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上面，才能够来喜悦他。马上撒旦就来试探主耶稣。但是在创世纪，当人面对试探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个魔鬼哦，他假装成那个蛇，他怎么来引诱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他说神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所以这个夏娃他就把神的话中又加了一些东西进去，然后呢，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蛇永远是打一个问号，神说你们吃的日子是怎么样，必定死。结果蛇呢说你们不一定死。看到这个一个提问下来，就让他里面有一点动摇了，然后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哎呀，吃了以后你们便如神啊，像神一样。所以我们看见说，在伊甸园里面这个试探，讲到说人呢，撒旦试探人，叫人高抬自己到一个位置，好像能够跟神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什么时候撒旦他就是从光明的天使，他要高举自己，高举自己，好像跟神的宝座是一样的，还跟神能够相等的。这个是无神啊。下面说人知道善恶，这种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当人没有吃分别善恶的时候，他们是不知道，好像不去分辨这个是非善恶。但是是怎么样呢？神就是他们的分辨，所以他们所倚靠的乃是神的自己。神说是善就是善，神说是恶就是恶，所以他们所拣选的乃是神的自己。但是人就喜欢说，第一个要如神啊，好像那个地位也提高，跟神一样的位置。第二个呢，能够分别善恶，也就是说他不需要神，他能够独立起来，他能够自己来做一个决定。今天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当我们凡事说我拣选是主耶稣，今天我们不是说主啊，我要拣选做这个做那个，我拣选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多少时候我们仍然在这样的一个是非善恶的拣选的里面，但是神叫我们回到原初啊，拣选生命，拣选主的自己。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我们拣选主。我们不是说我今天很脾气很不好，常常发脾气，然后我做一个拣选，哇，我下定心志，我拣选我再不发脾气。有没有人这样的拣选他是不发脾气的？我想没有啊。你越拣选做不发脾气，你发现说 好多的试探，哇，这件事也让我发脾气，那件事也让我发脾气，就发现说这个拣选好像无法做到了。但是我们的拣选是什么？我们拣选主耶稣，主你是我的生命，今天我的生命就会发脾气，主你的生命我们拣选，让主的生命活出来彰显出来。那我想我们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见说，为什么人的失败好像是那么的容易。所以呢，女人借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也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东明会我们的弟兄也曾经讲到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那个果子啊是好做食物的，那个果子是悦人眼目的，那个果子叫人吃了以后呢是能够有智慧。今天我们所遇见的很多很多的从你来的试探，我想都在这几个原则的里面。那当我们认识从你的本来的面目，今天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凡事上如何的来拣选主。那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他公开服事，他先遇见撒旦的试探。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节到第四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他定时四次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人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禁止自己昼夜，禁止就是放下自己所有合法、合情、合理应该有的生活、应该有的享受，但是他愿意放下了。禁止40昼夜就饿了，然后这个试探的来说，你若是，那有人说这个若是也可以翻成你既是。所以撒旦呢，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并不是怀疑他是神的儿子，他说你若是或者说你既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在主来讲是没有什么难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征战的里面，他有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意志的征战。他有一件事情，仇敌要把主耶稣呢一直叫他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你是神的儿子，你大可以，你已经饿了40昼夜禁食啊，然后你大可以把石头变成饼，这是一个好像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一个合理的要求。但是我们看见主回答是怎么样呢？他说人活着，今天仇敌想要把主耶稣放到一个位置上，你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其实我们看见主他说话行事，当他在地上传天国的福音，有好多好多神迹奇事，是的，主在那里行很多的大能，五饼二鱼这个他也分出来啊，对不对？让5000人都能够吃饱，但是主没有为他自己来行这些神迹，没有来为自己来站在神的能力全能的上面。主为我们定十字架的时候，因为软弱被定在十字架上，主可以求父差遣蛇鱼的天使，但是他没有，他好像是那么的软弱。人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来，他可不可以跳下来？不是他没有这个能力，乃是他站在人的地位上。有些人也是一生经过多少这样的一个试探，但是主在这里面对撒旦的试探，你看起来很简单，就把石头变成饼吧，你没有什么难的事情。但是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人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个话是瑞玛，今天正在我们里面所说出来的一种话，这个话是何等何等的宝贵。当神说话的时候，带着一个何等的全能。当我们与仇敌在征战，今天神口里所说的话，那个话带着一个非常大的力量。上个礼拜五聚会前，接到我姊妹的大姐 讲到说在前一个礼拜他去看一个心脏科的医生，那个医生拿到的这个报告是七个月以前他在另外一个医院所做的一个报告，但那个报告在就医里面他从来没有拿到过。所以当医生看见报告说哎，你那个转移到肝癌的情况怎么样啊，治疗的情况怎么样，哎，我姊妹一头雾水吓了一跳，肝癌怎么回事啊？他说你的报告上已经写了你这已经转移到肝癌，然后这个指数怎么样不对，他说我完全不知道啊。后来打电话去那个医院的医生，医生说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告诉你，明明这个字是他签的，这个报告是医院检查出来的，也没有错，名字也没有错，字也是他签的。他说那个医生在电话上好久好久没有一点声音了，他可能也早就完蛋了，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来回答，不想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错误。我是感谢主，那天我们的姊妹讲说，当他从那个医生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他走到他听到开出来你的话在里面，不要怕不要信。他说虽然在人看来说哇这个消息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人说话的时候，那个话可能在福音书里面是的那个 logos 神的话就是在圣经的里面，但是当人在他里面说话的时候，一下子把所有的惧怕全部都出去。他说很奇妙，他里面能够充满了喜乐。我想世界上的人没有办法可以来想象的，今天一个人从医生那里拿到一张这样的报告，那他说哇他里面充满了喜乐。但在感谢主，他后来又再去做检查，又再去验血照呼吸线，他说礼拜五他医生说他们的都是正常啊，这肝里面照出来找不到东西啊，哈利路亚。他说不管是第一次医院做错，或者是在这个当中神做了奇妙的事，不管是怎么样，但是常常我们发现当仇敌在那里试探的时候，把它划出来带着一个何等的力量。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什么所出的一切话，靠着神口里的话。我们再来读第二个试探哈，第四章第五到第七节，请我们一起来读。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只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锁手托着你，也能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好，这边呢，这个魔鬼呢，他的试探就进了一步，好，把他带到殿顶上，魔鬼就显出他的能力来了，他就带到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但是魔鬼的试探就更厉害了，他知道第一次耶稣是用什么来回答他，用神的话。那在这里，他把他带到殿顶上，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啊。”然后呢，他用经上的话，这是诗篇九十一篇里面的哈。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砸在石头上。哎呀，这还有圣经的根据耶！你跳下去，还有圣经的根据耶。那主会怎么样来保护你？用手托着你，让你不会砸到石头上的。你可以这样子跳啊。那当主在这里面对这个试探，好像魔鬼把他带到一个殿的高处，这样一个显明的地方，这样人人都可以看见。今天主若是跳下来，可能人家真的是说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哇，人家就向他敬拜，人家就来遵从他，来追随他。然后在这个地方从跳下来，这是一个何等风光的事情啊！哇，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这里跳下去。但是主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得说，又记得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是在生命记六章十六节。感谢主，有一个经上又记得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当我们看见我们相信神，神说话，然后呢，我们顺服，然后我们跟随，然后有事情会发生。但是很多的时候，当弟兄姊妹遇到一个环境，也常常说，拿起圣经来， 开来，他一直能跟我说这句话，能够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是抓着一句话，然后呢，好像我们在那里勉强神，要求神，在那里的话不是这样说的吗？你要做这件事情，用我们常常这样子做呢，就叫做试探神。今天我们有没有真正从主那里得着主的话？今天主说话，然后我们相信，感谢主，信而顺从。但是我们今天不能抓住好像他想神一句话，然后我们知道怎么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看见撒旦的试探，他就是这样子，他仍然要把主放在神儿子的地位上，然后他用神的话，他在那里断章取义，然后呢曲解，然后要主耶稣好像用这个并不是在那里试探神一样。所以主回答非常的宝贵，仍然是用经上的话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我们需要把神的话当作服务把它吃下去。在属灵的征战的里面，一个攻击的兵器，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但是我们一生跟随主，求主让我们在他的话语的里面，我们来得着那领受神的话，让我们可以来跟随他。马太福音四章八到十节，请我们一起来读。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了他看，对他说，你若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废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好像魔鬼一下子把他本来的面目完全就揭露出来了，他带过一座高山，将世界上的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你想，这么多万国的荣华，这么多万国一切的名啊、利啊，所有的一切都指着给主耶稣看。然后说：“你若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是一个敬拜的争夺，敬拜的试探。就是那投敌，他所做的工作，到最终。最厉害的一个点，他要得着一个敬拜，让人来敬拜他。今天我们看见在世界上有多少人在那里敬拜，但是也许所拜的，今天这个偶像的背后，我们说那个投敌的权势藏在后面，得着人的敬拜。今天很多世界上万国的荣华，今天地上的事情若是霸占了我们的心，常常就夺去了我们向神的敬拜。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猛烈的征战，这是一个敬拜的争夺。当撒旦说你若不拜我，这也许是一件好像不是那么难的事情，他说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但是撒旦他可能不知道，或者是说他在那里只想让主耶稣好像一失脚一失败，他就没有办法站在神儿子，站在神儿子今天为我们造成肉身，然后站在神的地位上为我们付出一切的代价。你若是这些属地的心理来霸占在主的里面，主的生命在那里显出来说，真的是世界上的一切，世界上和他是没有关系的。我来到世界上，他不属于这个世界，所有的世界在他里面毫无所有的。主在这里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敬拜神，但要侍奉神。今天我们都遇到一样的征战，今天很多世界上的事情也在那里霸占所有的心。哎呀，你只要这样，你只要那样，你就多得一点世界上的事情。但是今天当我们说我们不可侍奉两个主，我们不可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知道我们侍奉的对象，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蒙恩的一个地位，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活的目的都是侍奉神的。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今天让我们看见主怎么样在那里，他拣选神，单要敬拜神，单要侍奉神。 主的得胜，今天我们说哈利路亚，那第一个征战这么大的试探的里面，你在出来公开服事受尽完以后，他先经过这个征战，他结束得胜了，撒旦仇敌失败了。今天我们的得胜，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得胜的地位上。今天不是靠我们自己说，我们还跟仇敌征战，我要怎么得胜？因为我们说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站在主得胜的地位上，我们有份于主的得胜，然后耶稣把那个国度的福音传扬，耶稣在那里彰显我们所有的荣耀丰富，我们所有的权柄能力，撒旦没有权势。我们看见主的拣选啊，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我们看见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遇见魔鬼的试探，怎么失败了，带来人类整个堕落的命运。但是幕后的亚当遇到魔鬼的试探，也是得胜了，胜过罪恶，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然后我们在第四章看见主来呼召他的门徒，然后我们看见门徒的拣选，他的念主在那里，他怎么样拣选走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他怎么样拣选在凡事上单单的来敬拜神，单单的来侍奉神，他是得胜，也能叫我们也能够一同有份。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章十八节到第二十二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从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的父亲跟从了耶稣。那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他在这里先看见两个兄弟二人，就是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他这边讲到说，他们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在之前主第一次遇见他们，叫他们能够来得救，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在这一次呼召他们来跟从主，而且呢有一个使命，得人如得鱼一样。二十节说，他们立刻舍了网，就跟从了他。兄姊妹，你的呼召好像是这么的简短，来跟从我。下面他们的反应说，他们立刻，而且是怎么样，舍了网跟从了他。我相信彼得还有安德烈，他们在这个时刻，他们也是需要做一个拣选，他们愿意来跟从主，他们愿意舍下他们的网，然后再往前去，又是兄弟弟兄二人，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雅各和约翰，还有他们的父亲西比泰。他这边特别讲到他们在船上捕网啊，耶稣就招呼他们，招呼他们，然后下一节呢，仍然是好，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所以那个跟随，那个血气，特别我们看见立刻，这是一个很有门徒。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有弟兄姊妹也交通到，是的，我们看见彼得，他原本是撒网的，他是打鱼的，他在那里撒网，神叫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就看见说当彼得被主后来得夺的时候，他怎么样传福音，三千人五千人的得救，哎呀，在那里做一个得人的渔夫啊，这个网打下去，多少的人来得救，来蒙恩。当我们看见保罗的执事，保罗是做什么的？他原本是吃帐篷的，所以保罗一生他在那里建造整个家，整个教会，特别有一份在那里建造。当我们看见约翰，他在船上捕网，到了约翰写约翰福音， 是福音书最后的，约翰书信是书信里面最后的，他写启示录也是这本圣经到最后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好多的情形发生在教会的里面，那约翰的执事他需要做一个古往的执事。我们看见当神在那里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他们做一个拣选，立刻撇下网，立刻得了船，得了父亲，他们就来跟从了耶稣。我们在上个礼拜二晚上有一对弟兄姊妹，他们做一些的见证，见证里面讲到有好些的年轻人，他们蒙主的呼召，然后到砍到一些中东的国家去，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侍奉主。那天还有一对夫妻哈，那个太太，她的妹妹，她说她的妹妹就是现在在他们这个团队，就是在巴基斯坦。那他的妹妹原本在家里面最小的，娇生惯养的，哎呀，这个宝贝女儿啊，在家里面本来好像什么事情也不太会做的，但他说他没有办法来想象到他的妹妹这样的一个娇生惯养在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宝贝女儿，现在在巴基斯坦在那里不舒服。当我们看到这些图画，我们看听到一些那边的情形，在那边传福音非常危险。他们讲到说，在那边也有一些的基督徒，他说这个回教徒是不能改信基督教的，否则很多是被家人就杀死了。但他们有一些世袭的基督徒还是允许的，可是呢，世袭的基督徒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就要去找他们的时候，就说找整个地方一个最贫寒最破烂的地方，最后找到在垃圾场的当中啊，在那个地方看到有一群人，他们是世袭的基督徒，他们是被这个社会所弃绝所边缘化所赶出去的一般人，但是他们还是基督徒。那我们那个弟兄讲说，哇，那个地方超过100度的温度啊，他说那个你进去那个味道啊，你真的是受不了了。但是当我们怎么讲到说，他没办法想象他的妹妹竟然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他在那里自奉主，不是他的热心，不是他自己，他就说我要怎么样。当神呼召他的时候，当神的呼召领到他的时候，他有一个拣选，他愿意顺服在主的旨意里面，他愿意答应了主的呼召。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的蒙福！当我们听见这样的见证，还觉得有可能吗？这些人到底是 what happened 在他们的身上，怎么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的神，在他的恩典和他的怜悯的里面，他向我们发出呼召。也许不是叫你念到巴基斯坦去，或者你到哪一个最危险的地方去，也许不是。但是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拣选到底是什么？当圣灵在我们面感动，在我们面催促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好多好多的机会，从一件最小的事情上，也许神就叫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拣选。我们太容易选我们自己，我们太容易活在分别三个字的里面，照我的判断，我的意志，我们就来做拣选。但是神要我们拣选生命，他要我们拣选耶稣，叫我们拣选也是他的旨意，不是我们拣选他。主告诉我们，是他拣选了我们，我们是蒙拣选的，我们是蒙爱的。所以我们因为蒙爱，我们就爱主，因为我们是蒙拣选的。今天主把这个机会给我们，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在我们一生的路上，大事情小事情，有好多好多的机会。弟兄姊妹，当主在我们也发出呼召的，当圣灵在我们面感动说话的时候，常常当我们愿意拣选主耶稣，我们得着一个大好的福分。我们拣选他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拣选他是我们的世界，我们拣选他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盼望，他是我们的一切。今天主把这样的机会来赐给我们，主恩待我们，主赐勉励，主 在生活中真的是时刻的顺服主学习。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345首，我已拣选耶稣。
Thank you. 求你再向你的儿女们施恩，好叫我们得着天上的能力。我们是凭着这样的能力来拣选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是凭着这样的能力来拒绝世界的试探。主，我们将我们众人都交托在你的手里。哦，耶稣，耶稣，平静我们所有的意愿，消除我们所有的要求。我们若是有所求，主耶稣唯有你是。主耶稣，我们若是有所要，我们唯要主耶稣。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早先向你所爱的教会施恩，好叫我们众人一心都来拣选爱我们的主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